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7月3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核谈判继续进行，但是没有突破的迹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希腊的财务状况比原先设想的还要糟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表示不会承认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现状为所谓新常态。另外，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洪秀柱是国民党的唯一总统候选人，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有改变的可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朗核问题谈判即将进入第二个星期，双方就取消制裁的速度以及检察员进入伊朗核设施和军事设施等问题争执不下，而目前看不出谈判取得突破的迹象。伊朗和世界六强国的谈判代表把下星期二定为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协议内容是国际社会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德黑兰削减其核项目。有关官员说，维也纳会谈虽然进展缓慢，但是方向是正确的。人们广泛认为，目前这轮谈判将最终会达成一项协议。美国、德国、中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的高层外交官一直在同伊朗的高层外交官进行谈判，在拖过6月30日的最后期限之后，谈判又将持续一个星期的时间。伊朗和几个大国的领导人正在进行谈判，希望以伊朗核计划的搁置来换取对其国际经济制裁的解除。经济学家们说，这个协议可能为伊朗带来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虽然这笔钱还不是足以能够拯救伊朗困顿的经济，但足以创造一股经济势头来巩固领导层的权力基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德克从维也纳发来的报道。
伊朗外长扎里夫没有出现在星期一的核谈判现场，对此分析人士们纷纷驻足反思，如果这场谈判真的成功了，会发生什么呢？伊朗裔美国人全国理事会研究主任雷扎马拉什说，在过去的10年里，伊朗的经济一直动荡不安，伊朗谈判人员们想要结束的不仅仅是经济制裁。他说，
In addition to sanctions, you have unemployment, inflation, you have...
除了经济制裁，伊朗还面临失业、通货膨胀问题。他们提供给蓝筹股跨国公司的投资者们不完善的合约条款，法律政策也不稳定，而且定义不明。对于那些想在伊朗投资的商人们，究竟怎么在那里做生意，还是个模糊的概念。
There's no clear-cut understanding of how you actually do that business.
他还说，伊朗经济问题的20%到30%是由于经济制裁冻结了资产，限制了贸易。但是，位于维也纳的商业咨询公司阿提恩国际的总裁杰恩·凯杰普尔说，协议达成之后，局势应该会好转。他说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 government's priority in the first instance would be to create an economic momentum。”
毫无疑问，伊朗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创造一股经济之势。来证明核谈判给伊朗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好处，同时他们也会把重点放在2016年议会选举上，这一点也很明晰。
他还说，如果经济制裁被解除，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领导下的政府会按优先顺序推行一套广受欢迎的经济改革计划，好在明年的选举中为其麾下的议员拉票。不过，凯杰普尔预计，伊朗政府将需要1200多亿美元来扶植关键产业，而解除经济制裁并不能提供所有资金。他说，伊朗经济目前处于观望状态，如果谈判能够谈出结果，这个阶段也会告一段落。他还说
，The very first impact of the deal will actually be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协议的第一个影响，事实上是人们心理上的影响。如果协议达成，将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 大家预期制裁会被解除，资金会变得更多。那么首先有反应的经济领域会是房地产，就业增加，经济动力也会产生。
不过报道谈判的伊朗记者阿拉什·阿奇兹说，伊朗政府很难满足人们的各种期望。他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是期望值管理的一个有趣案例。如果你问我奶奶，她会告诉你，如果制裁解除，我那个失业的表亲就会立马在下周一找到工作，但那是不可能的。
阿奇兹还说，制裁解除后经济改革还是任重道远，不过他也表示谈判结果会给伊朗人民带来希望，经济和政治改革已经不远了。西瑟·莫多克·维也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在维也纳采访伊朗核谈判的记者人数大增，希望得到媒体报道的机会也随之扩大。为了引起高层外交官们的注意，伊朗裔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阿米尔·海克马提的家属目前也在维也纳，他们呼吁释放被伊朗监禁了4年的家人。下面继续是莫多克从维也纳发来的报道。
4年前，美国前海军陆战队队员阿米尔·希克马提前往伊朗探视祖母。2星期后，他被伊朗当局逮捕，并且在15分钟的审讯中被认定有罪。他的妹妹莎拉·希克马提说：“
审判15分钟后，判决就在那个星期内宣布了。他被判处死刑的罪名有好几个，总的来讲都与间谍活动有关。”
莎拉的丈夫库迪说，有关指控后来被撤销，但是阿米尔依然被监禁，他被控与敌对政府合作。库迪说，
因为缺少证据，伊朗最高法院完全撤销了最近的案子，目前对他唯一的指控是与敌对国家，也就是美国进行合作，但是依据伊朗本身的法律定义，美国并非是一个敌对国家。
希克马提在申诉时说，所谓的合作就是为了能够回到祖国，他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前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当中服役。阿米迪为了阿米尔释放还引用了其他法律条款，与此同时为限制伊朗的核计划，美国和伊朗继续在维也纳进行直接谈判。希克马提说，他们一家来到维也纳向伊朗和美国外交官发出呼吁，目的是希望他的哥哥能够得到医疗护理，最终获得自由。莎拉说，
我只希望哥哥回家，希望父亲再次抱着儿子，希望母亲的心不再破碎，希望抚平他被捕所带来的悲伤。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深切关注目前仍被伊朗监禁的希克马提以及另外3名美国人，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记者伊朗裔美国人贾森李萨伊安。
我们将继续努力推动解决伊朗关押美国公民、美国人士的问题，这与核交易无关。
有关官员说，目前谈判利益攸关，家属不能够将囚犯问题与核协议挂钩。尽管国会为此举行了有关听证，并且做出了决议，有分析人士说，美国的谈判人员不太可能因为担心几个人的命运而危及到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可能性。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希腊财务状况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负债累累的希腊的财务状况比原先设想的还要糟糕。与此同时，希腊准备星期天举行公投，决定是否接受债权人要其实施更多紧缩措施以换取新的救助贷款的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四对齐普拉斯领导的左翼政府提出批评，说该政府出售国有资产一直动作缓慢，而希腊在2018年之前需要债务减免和另外560亿美元的新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4年前曾经预计雅典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向私人出售政府财产而筹集到550亿美元，但是到目前为止只筹集到了35亿美元。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希腊今年的经济增长将停滞不前，不能够达到3个月前所预计的 2.5% 的水平。希腊没有在星期二午夜的期限之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18亿美元的欠款，之后欧洲切断了援助。 这次债务违约是有史以来出现的第一个发达国家无法按期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财政状况做出新的评估之际，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再次敦促国人在针对国家财政前途进行的公投当中对国际债权人所提出的解救条件说不。公投结果将决定希腊是否能留在欧元区。欧洲领导人已经警告说，公投的反对结果将导致希腊成为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16年历史上的第一个离开的国家。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民众无需担心希腊金融危机会对全球市场产生严重的影响。奥巴马在同到访的巴西总统罗塞夫的联合记者会上谈到了希腊的债务问题时表示，他相信欧洲领导人和希腊政府能够找到办法使希腊留在拥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希腊民众正在准备参加7月5日的全民公投。齐普拉斯总理为回应国际债权人的建议而于上周提出了举行这次公投。假如国际债权人的建议遭到否决，希腊有可能被逐出欧元区。如果希腊民众投了赞成票，齐普拉斯政府将因此倒台。星期二夜晚，许多希腊民众表示希望留在欧元区。参加集会的科林尼亚迪说，
我们只是希望明确表示，我们投赞成票是为了帮助希腊，而不是因为我们喜欢目前的状况，同意这些措施，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比破产好些。
欧盟领导人一直敦促雅典接受降低养老金和提高税率的措施，他们同时也担心希腊危机可能对国际市场造成混乱。美国总统奥巴马试图让美国民众放心，他们不会受到影响。
这主要是一个欧洲关注的问题，这个国家正在并且已经经历了一些非常艰难的时期，它需要找到一条经济增长和留在欧元区内的途径。
但是奥巴马也承认不能够完全忽视希腊危机。他说，美国一直致力于与欧洲央行等国际机构合作，确保平稳跨越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任何沟沟坎坎。
通俗地说，对美国民众来说，这不是一个将对系统造成严重冲击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显然让希腊人民非常痛苦，还会严重影响欧洲的增长率。
奥巴马指出，假如欧洲经济增长放缓，将对全球总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奥巴马说，美国敦促欧盟伙伴国和希腊政府继续谈判。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希腊的债务危机威胁到欧洲一体化，这个欧洲人长期以来所追寻的梦想。欧洲梦想现在面临一个新的考验，这就是星期天希腊人将公投决定是否接受新的经济改革和紧缩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苏斯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如果希腊不能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亿欧元贷款，欧洲将出现一场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事态如何发展，部分取决于希腊7月5号的全民公投。希腊选民将投票决定是否采取更多紧缩措施。美国西东大学教授爱德华兹对这次公投的看法是，
这次公投的问题在于它是危机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原本的想法是，只要希腊采取应急改革措施，就能够从欧盟、欧洲央行得到应急贷款，但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出现。
在世界范围衰退期间，希腊深陷经济困境，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而政府仍要支付高额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即使大幅削减预算之后，希腊政府仍捉襟见肘，靠借钱勉强维持。现在贷款停止，即将举行的公投又未必能让希腊重新得到贷款。
如果希腊人投反对票，我不会感到意外，但这解决不了希腊的问题，账单还是要付，可公投结果又使希腊银行体系无法得到新的资金，除非找到政治解决办法，否则希腊经济基本上就要停滞了。
甚至赞成票也不能解决问题。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希腊人投赞成票，政府可能会解散，那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没了谈判对手。齐普拉斯领导的政府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
我认为希腊这个非常年轻的政府太过自信，现在可能已经没牌可打了。这个政府一上台就来了一次大清扫，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留下很多技术官僚和有经验的人，他们非常年轻，现在这场危机让他们有点难以招架了。
大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公投不象征危机的结束，最多象征着希腊为稳定经济和维持欧洲团结而走上了一条漫长的道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两则短新闻。五角大楼星期四说，一名来自突尼斯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头目在一次美国无人机袭击当中被打死。阿尔兹帮助伊斯兰国筹款，负责招收外国战斗人员，并且被美国国务院称为自杀式炸弹杀手的校长。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上尉说，哈尔兹6月16日在美国无人机的一次空袭行动当中被打死。他说，哈尔兹的死亡削弱了伊斯兰国向那一地区调动外国战斗人员的能力。美国官员去年秋天将哈尔兹列为恐怖分子，美国财政部向哈尔兹和另外七人施加了经济制裁。财政部说，这些人为外国战斗人员加入伊斯兰国和叙利亚支持阵线的行动提供了资金和便利。这两个组织都是联军在叙利亚打击的目标。在美国国内，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最近一次的就业报告反映的状况良好，但是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努力，继续提高人们的工资和收入。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在威斯康辛大学说，尽管美国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创纪录的连续64个月增长，但仍有很多人感到存在不公平的因素，使自己难以增加收入。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表的报告显示，美国六月份的就业人数增加了223,000个，失业率为 5.3%， 降低了 0.2 个百分点，这是自2008年以来最低的失业率。但是有关官员指出，失业率降低的部分原因是有40多万人放弃寻找工作，因此他们不再被计入失业人口当中。在美国军工科技方面，美国的一家私营航天公司的一枚运载火箭6月28日升空后不久爆炸，这项挫折预示会对试图摆脱对外国火箭依赖的美国军方产生负面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受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委托向国际空间站提供补给，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猎鹰九型运载火箭星期天带着食物和试验器材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腾空而起，但升空2分多钟后爆炸，破碎的火箭和2吨重的货物坠入大西洋，在国际空间站上等候补给的宇航员们再次希望落空。今年4月，俄罗斯一个航天器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时失控坠毁。2014年10月，美国另一家私营航天公司的火箭在为航天局执行货运任务时也爆炸坠毁。过去一年来，航天事故不断，对自身并不拥有运载火箭的美国军方将带来更大的挑战。美国军方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配备有俄罗斯制造的 RD-180 型引擎的阿特拉斯五型火箭发射各类军事卫星。但是国会正试图通过的2016国防授权法禁止军方在2019年后继续使用俄罗斯制造的火箭引擎，要求军方完全使用国产火箭发射系统。在猎鹰九型火箭星期天爆炸前，五角大楼曾因为担心国会制定的期限过于仓促，提出了一项修法建议。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约翰·海腾上将上星期五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军方到2019年完全使用国产发射系统的难度很大。
我们认为有了政府与业界团队的共同努力和创新精神，在2019年前研发出国产引擎是可能的。但是将引擎配置出火箭需要时间，将火箭配置成发射系统也需要时间。即使这套系统跟阿特拉斯五型火箭类似，我们仍需要引擎整合并做测试和验收。研制出引擎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两年时间做这些事情。
在星期天发射失败之前，完全国产的猎鹰九型火箭曾经为美国航天局成功完成过好几次的太空使命。上星期五在国会作证时，国防部负责装备采购的助理部长卡特里娜·麦克法兰曾期待猎鹰九型火箭能帮助军方尽快摆脱对俄罗斯火箭引擎的依赖。
国防部认为我们提出的修法建议加上新验收的猎鹰九 V1.1 型火箭，使国防部能降低负面影响，确保我们持续拥有太空能力，同时也让航天业者完成向国内设计的制造火箭推进系统的过渡。
在星期天发射失败后，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和美国航天局都表示会尽快找出火箭爆炸的原因，继续推进美国的航天事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古巴关系方面，美国奥巴马政府宣布跟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关系的发展将受到美国国会的制约。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奥巴马总统7月1号星期三在白宫宣布，美国跟古巴在对方首都开启大使馆，恢复中断了半个世纪的外交关系，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奥巴马说，过去一直孤立古巴的做法并没有改变古巴，他敦促美国国会做出改变。
美国人和古巴人一样，都准备好向前迈进。我认为现在是国会也该这么做的时候了。我已经敦促国会采取步骤，撤销阻止美国人前往古巴或去那里做生意的有关禁令。
奥巴马政府跟古巴关系正常化的努力一直在美国国会遇到强大阻力。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内斯刚刚提出了一项议案，禁止美国人跟古巴军方以及控制国家警察部队的内务部进行任何财务交易，确保古巴军方不会从日益扩大的两国经贸关系中受益。这项议案得到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的支持。在此之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主席卢比奥也提出了一项类似的议案。今年5月，他在质询美国国务院官员的时候说，古巴军方操纵着那里的旅游设施，正从日益扩大的旅游业中受益。
你花的每块钱都会落入古巴军方的手里，他们向朝鲜偷运武器，支持恐怖主义。古巴军方高级官员被指控在国际空域谋杀美国人，他们通过每个途径谋取金钱，富了自己又压迫古巴人民。
美国依法禁止向古巴提供任何武器装备。哈瓦那当局一直在谋求跟北京发展军事关系，包括从中国购买武器装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科罗拉多州美丽小镇阿斯彭目前正在举办年度阿斯彭思想节，美国各界的精英正在那里聚集交流思想。在有关外交政策的讨论会上，一位政府官员和资深的国会议员都谈到了美中关系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有关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研讨会上，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强调，美中关系的互相依赖程度比人们所了解的还要高。
所以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如果发生冲突，我们会遭受巨大损失。我们今后要做的是寻找可以合作的议题， 我们一直在试图让中国变成一个更坚定和负责任的国际成员。
罗兹说，目前美中双方合作的重点是气候变化。
因为没有中国参与，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美中有分歧的议题上，罗兹说，美中之间有网络安全这种持续性的问题。
我们看到中国不仅从事网络间谍，还盗窃知识产权，给美国企业造成困难。我们要告诉他们，这样的环境最后会损害中国，因为美国企业需要有信心，在不必担心商业机密被盗窃的情况下在中国投资。
另外，美中两国还在人权等方面存在明确对立的分歧。参加阿斯彭思想节的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2016年总统大选参选人格雷厄姆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在世界事务中没有发挥积极作用。
你觉得中国宣称独自拥有资源丰富的水域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吗？我希望中国和俄罗斯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他们没有。
关于美中关系的前景，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说，美国的中国政策是全面亚太策略的一部分，美国希望在亚太建立以法则为基础的秩序。
如果其他国家，不仅是印度，还有东盟国家、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都为这个秩序而努力，我们希望最终这会鼓励中国也遵守这些规则。
罗兹说，美中关系中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南中国海问题。
美国要做的包括与这一地区其他国家合作，寻求符合国际法的解决办法。如果这些国家采取共同立场，那么大国欺负小国就会困难得多。
格雷厄姆参议员则使用了比较强硬的言辞，他告诫中国说，美国希望和中国进行贸易，但是这种关系可以改变。
如果你们不断地向我们发动网络攻击，我们就不会把你们当成朋友，而是敌人。要保持什么样的关系，由你们来选择吧。
格雷厄姆参议员说，如果中国要和美国做朋友，美国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
如果你们要战斗，我们也会应战。我不想卷入争斗，但也不想任人欺负。
今年的阿斯彭思想节6月25号开始，到7月4号结束。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由于南中国海而变得紧张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最新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结束而缓和。不过，美国的一位相当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最近说，中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被视为美国在全球的平起平坐的竞争者。他还同时说，中国目前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将美国赶出东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柯庆生最近在他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说，中国确实在东亚地区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安全挑战，但是中国还没有危及到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I think this challenge is often missed or underestimated in its importance by people who say the real challenge is the China.
我认为这个问题总是被错估或者是被低估。有人说，真正的挑战是中国试图将美国驱逐出东亚地区，我没有看到这个。还有人说，中国想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力量。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中国还不是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无论从军事、经济还是外交上说，中国也不太可能很快就成为这样一个对手。
柯庆生在新书《中国的挑战：如何影响一个崛起大国的选择》中，主要阐述了中国崛起之后给美国带来的两大重要挑战。第一，怎样让中国相信不要通过威慑或是武力给东亚地区带来不稳定。第二，如何鼓励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多的贡献，他认为后一个才是更大的挑战。他说，中国在东亚的挑战在于中国确实在发展有真正实力的军力，他们也有新的办法达到更远的海岸，他们还可以让美国的军事部署，特别是盟友的部署更加的昂贵。他解释说，东亚目前的局势比冷战时期要复杂，因为在东亚没有明晰的阵营，而且所有南中国海的生索国都认为自己在捍卫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为此他们会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外长王毅不久前说，
南沙群岛
主权的要求并没有扩大，但也绝不会缩小，否则我们无法面对先人的前辈。
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问题，柯庆生说，美国应该关注的不是人造岛屿本身，而是实际的效果。
美国应该向中国展示，我不认为你这样做会达到很多的效果，这样不能阻止我们的军队非常非常近距离的行动。我希望我们能展示这点，我们可以在这个人造设施非常近的距离行动，而且这个岛屿在国际法上也没有立足的地方，不会因此产生十二海里的领空或是领海权，自然也不会产生经济专属区，而且中国也不能因为九段线或者是这些岛礁就可以控制美国和其他国家军队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他说，为了应对中国在东亚的挑战，美国必须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也帮助美国的盟友及其中国周边国家发展能力，同时也要采取外交姿态让中国放心，美国并不是在遏制中国。他还说，美国能够影响中国的选择是因为美国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因为美国有很多的盟友而中国很少。然而有专家认为柯庆生的观点有些乐观。以南中国海为例，性安全美国中心的帕特里克·克罗宁认为，中国填海造岛的行动相当于围棋当中的提前布局行动，是想造成既成事实。
The Chinese game of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is largely a positioning game of Wei Qi. It's a game.
中国进两步退一步的做法，总体来说是围棋里的布局，这是中国典型的战略。中国当然不想寻求动武，特别是与美国这样一个大国，但是他们很乐意压制更小的国家，比如中国现在是在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的诉讼做出仲裁前将九段线造成既成事实，这是围棋里的布局，他们阻拦了菲律宾的法律动作，他们实际上是在改变将九段线当成中国的法律，然后制定中国的法律并将之实施。
星期二，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新的国家军事战略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行为令美国担忧，另外中国被认为可能对美国形成威胁。 VOA 卫视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南中国海问题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表示，不会承认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现状为所谓新常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星期二说，已经完成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上的造岛工程，下阶段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填海造岛活动和这些前哨的军事化活动对地区安全和稳定没有帮助，如同对其他声索方所表示的那样，我们将继续向中国表示，我们注重的是降低紧张关系，我们不会承认现状是一种新的常态，我们关于南中国海有关设施的立场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所设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项目最近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截至6月28号，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上300米的飞机跑道已经接近完成，跑道临近还增加了停机坪和滑行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方面。台湾总统马英九为国民党2016年总统大选准参选人洪秀柱背书，指出在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担任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后，他将尽力所进行助选。马英九还同时表示，洪秀柱在两岸政策上提出的一中同表与一中各表互为表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星期四在接受华视新闻广场节目专访时表示，
在7月19号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洪秀柱是国民党的唯一总统候选人。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有改变的可能。
洪副院长起步非常晚，那因此他还有很多该准备好的政策设施还有组织架构呢，都还没有完全这个成立。那7月19号，就这个月的19号，我们要开党代表大会了，到时候正式通过他担任我们的候选人。
是，
我想到那个时候呢，这些东西都可以就绪了。
是。
马英九表示，他7月18号结束对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地区3个友邦访问，途经美国洛杉矶返回台湾后，将参加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会尽所能帮忙2016大选，配合候选人和党部的需要，但由于他现在不是党主席，因此不会去参与规划。马英九说，只要洪秀柱一旦跟上进度，他的火力就可以发挥了。洪秀柱辣起来是很辣的。2000年曾经参加总统大选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日前表示，如果洪秀柱还不跟金马体制切割的话，我们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不过洪秀柱早些时候曾经表示不会为了选票与马切割。2000年大选之前，宋楚瑜脱离国民党，另起炉灶，组建亲民党，形成国民党、亲民党和民进党三大政党鼎立之势。最后民进党赢得了当年的大选胜利，实现了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两岸政策议题历来是台湾总统候选人竞选纲领的核心之一，更是北京和华盛顿密切关注的议题。洪秀柱提出的两岸政策是一中同表与签署和平协定。洪秀柱表示，一中同表是升华九二共识，推动两岸签署和平协定，要在平等、遵守宪法、和平、尊重民意与整体推动等五大原则上。马英九总统表示，所谓一中同表就是同时表达，内容跟一中各表一样，我们有自己可以解释的空间。
洪副院长也发现这一点，所以他现在都常常讲，这一中同表并不是有任何的改变，基本上还是一中各表的这个格局，还是求同存异。他是强调说同的部分呢，比如说双方都这个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他认为这个一中呢是中华民国，所以跟我的主张几乎是一样的。
洪秀柱星期四拜访了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后，转述他的话说，2005年联湖会提出五大愿景，其中之一就是要达成和平协议。连战建议洪秀柱多用浅显语言说明他的两岸政策。洪秀柱说，两岸现况就是双方的主权宣示范围重叠，本来治权就是分立，要对岸承认中华民国存在，和平协定是关键。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在香港问题方面，在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回归中国统治18周年之际，香港的政治鸿沟仍然很深。一方是忠于北京及其政策的议员和活动人士，另外一方是希望有权不受大陆管控而选举香港领导人的长期居民和学生，双方经常有激烈的纷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希克里斯特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虽然7月1号的抗议游行规模不像去年秋天那样大，但是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并没有放弃抗争。抗议者继续提出各项要求，包括提高工资和全面政治自治。他们说，北京在1989年曾经答应过这种高度的自治，但没有兑现。6月18号，香港立法会投票否决了北京支持的选举改革方案。如果方案通过，香港人将可以直接选举特首，但只能在北京批准的2-3名候选人中挑选。香港立法会亲北京的议员田北俊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Any democracy, if you look at history of many Western countries.”
任何民主，如果你看看西方国家，都是循序渐进的。在香港，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情况本来更简单些，因为95%都是华人，我们也没有宗教问题，所以我们唯一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富人和不那么富的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争议，可是我们却陷入了很烂的局面。所以我希望今后我们真的可以坐下来好好想想。
and think about it, maybe Beijing and the Hong Kong people can come to a compromise.
香港著名专栏作家陶杰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社交媒体组说，选民应当有权选择政治领导人。
China, since is no longer an
island, 因为中国早不是帝国了，应当尽快建立议会制民主。
As soon as possible.
但是这种想法是北京及其在香港的支持者无法接受的。沉默的大多数组织的代表马恩国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表示。
What is important is an attitude change, is a mentality change.
重要的是态度上的改变，要接受中央政府是中国的政府。
As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在目前，很多人担心民主派活动人士在数月的抗争之后已成强弩之末，近期之内不大可能发生更多的变革。不过，要求变革的街头抗议也似乎不大可能休兵。美国之音，希克里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一则刚刚收到的新闻：一艘轮渡在菲律宾中部倾覆后，救援人员继续寻找15名下落不明的人。有关官员星期五说，又找到了3具遇难者的遗体，死亡人数增加到了38人，至少134名乘客或被救起，或自行游上岸。这艘轮渡星期四从莱特岛的奥尔默克市驶往肯莫特斯岛，开船后不久就倾覆了。最初的调查结果显示，恶劣天气和人为的错误导致这艘木质的轮渡发生了上述事故。目击者说，这艘轮渡在遭遇巨浪时向右猛拐，乘客拥挤在船的一侧，导致轮渡倾覆。星期五，工人们使用了一些吊车，将部分船体浸在水中的轮渡板正，努力寻找更多的遇难者的遗体。在朝鲜半岛方面，韩国环保人士抗议冬奥会滑雪场将经过一片具有500年历史的森林。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报道说，尽管举办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得到了韩国全体民众的强烈支持，但是越来越多的公众对举办成本和可能给韩国神圣山带来的生态破坏感到担心。下面是帕登的报道。
加里王山上已经清理出一块空地，为2018年冬奥会建滑雪道。组织者们说，他们清理砍伐之前保护了山上最古老的一部分森林，但是绿色韩国联盟的活动人士希望停止这项开发，避免给脆弱的生态系统带来永久性的损害。
If they give up and for moving,
如果他们放弃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建造滑雪场，这里仍然可以恢复，当然可能需要许多年，几十年的时间。
So it would take some years or no decades. So,
在山脚下，一座古代石碑可追溯到1897年结束的500年朝鲜王朝统治时期。活动人士李炳春是韩国国家植物园的退休人员，他说：“这是当年王室禁止随便进入的保留地，这里的野生人参专为国王享用。”
政府在当时将这里设为保护区，此后这段历史延续了大约500年的时间。
他说，这座山被韩国人认为是神圣的地方，原产于这山里的许多植物种类已经被保存了500年之久。
这是臭冷杉，一种松柏类植物，由于这一带气候凉爽，这些冷杉可以生长。
奥运会组织者声称，加里王山是附近唯一够高够陡的山，适合做下行滑雪道。2012年，韩国政府解除了对这座山的保护，以便能够用作奥运会场地。当局坚持说，奥运之后将会恢复森林，但环保人士称，奥运场地建设带来的损害可能会留下永久的疮痕。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俄关系方面，俄罗斯将参加九月在中国举行的阅兵活动，还将与中国在八月底在日本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将会参加九月三日在北京举行的阅兵活动。绍伊古星期二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会谈时做了以上的表示。绍伊古没有透露俄罗斯将会派遣什么样的军队和哪一支部队参加中国的阅兵，但是他称赞了中国军队五月九日在莫斯科红场阅兵时的表现。中国军队的三军仪仗队参加了莫斯科的红场阅兵。军事分析人士卡申说，早在几个月前中国军队参加红场阅兵之际，双方就已经商定好俄罗斯军队也会参加中国的阅兵活动。绍伊古这次解释向中方再次确认俄罗斯参加北京阅兵的计划不会改变，双方也想借此展示两国继续加强和巩固军事合作。卡申说，根据对等的原则，俄罗斯也可能会派遣类似中国仪仗队那样的部队参加北京阅兵，这些俄罗斯部队包括莫斯科警备团和克里姆林宫警备团等等，类似的做法也有先例。卡申说，俄罗斯的仪仗部队参加过国外的许多阅兵和庆典活动，比如参加了委内瑞拉、还有塞尔维亚以及一些独联体国家的阅兵。对俄罗斯来说，出席与俄罗斯友好国家所举办的这些活动并不少见。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目前恶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领袖以及当年苏联在二战中的盟友军队都没有参加五月九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学者卡申认为，西方国家不会因为俄罗斯军队的出席而抵制中国的阅兵，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西方不想损害与中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将会在九月份访问美国。在绍伊古与常万全的会晤中，双方还讨论了军火交易项目，并提到将在八月末在日本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中国军事代表团二十多天前访问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以及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海参崴附近的地区。两国军官实地考察了当地的机场和太平洋舰队的训练场。在八月末的俄中联合海军演习中，两国军队将会演练空降和海上登陆作战。学者卡申说，目前还不清楚这次日本海演习的规模以及两国将会派出多少军舰和军人参加，但是两国的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部队都曾参加过以前的双方联合军事演习。他认为，八月末的海军演习与台湾问题以及俄罗斯与日本之间存在争议的南千岛群岛或是北方四岛问题没有联系。卡申说，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中国没有明确的立场，或者说中国不支持俄罗斯拥有这个地区，所以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帮助俄罗斯。相应的，如果中国针对台湾采取行动时，中国也会认为那是他自己的内部事务，只能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中国也不会指望俄罗斯的参与和支持。因此八月末的演习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互动合作，同这个地区的一些具体事务没有联系。俄罗斯与中国海军五月份刚刚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演习。卡申说，地中海演习是两国军事合作的一次新的尝试，而在这之前没有先例，而八月末的演习是双方每年都举行的例行性海军演习。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的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一个多星期后将在俄罗斯的乌法市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做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医学科学方面，心脏骤停就是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患者死亡率极高。但是美国政府医学小组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提高生存几率。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罗尔·皮尔逊的报道。
当一个人发生心脏骤停时，每一秒都非常宝贵。
心脏的骤停是指心脏的机械跳动突然停止，这时情况非常紧急。如果在几分钟内不纠正过来，病人就会死亡。
兰斯·贝克尔医生是美国医学会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评估了心脏骤停的应对方法。心脏骤停虽然可以引起突发心脏病，但并不是突发心脏病。突发心脏病是由动脉梗阻进而阻断心肌供血而引起的，不一定造成死亡。心脏骤停发生时，心跳的节奏被打乱，它在医院以外发生时生存率不到6%。贝克尔医生说，为了提高生存率，研究小组提出了一揽子建议，其中涉及医院、急救人员和公众。
对美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可以在大街上开始急救。
这些建议包括更多的培训，以便普通人能够进行心肺复苏操作，让心脏再次跳动。我们也可以学着使用自动化的体外除颤器，也就是电击心脏，使其恢复正常的节奏。除此之外，研究小组也试图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数据库来监测执行情况，确定问题的所在，跟踪处置心脏骤停的进展。
它是一整个系统，包括早期识别、早期心脏复苏、送往医院，然后收集数据，以便系统可以了解急救人员做得如何，并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大约只有3%的美国人参加过一年一次的心肺复苏培训，而知道如何使用除颤器的人就更少。贝克尔医生说，由于心脏骤停病例在发展中国家迅速增加，各国政府和一个国际心肺复苏团体也在寻找办法，在心脏骤停后提供更好的应对措施以挽救生命。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的一个博物馆的新摄影展展现了先进的美国20世纪中叶的生活情况。这一系列的历史照片讲述了转型当中的美国故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博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母子之间的温情时刻，建设帝国大厦的工人，一个孤独的马戏团侏儒，这些图片出现在一个130多幅照片的新的摄影展，叫做《美国时刻》，在华盛顿的菲利普斯展馆进行展出。这些照片是在美国经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技术转型时期拍摄的，拍摄者是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一些最杰出的摄影师。
这些美丽的摩天大楼的抽象景色，
雷尼·毛雷尔策划了这次影展。
当我们把展览策划起来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可以用这个讲述一个反映在美国的时间、地点和经历的故事。大多数照片来自20世纪中期，所以主题揭示了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变化时刻。
摄影记者埃斯特·巴布雷上世纪50年代期间，因他拍摄的普通人的肖像和妇女在工作场所的角色转变而著称。
我认为这就是埃斯特·巴布雷那种摄影师，他总是对人的状态以及如何在照片中展现感兴趣。
巴布雷记录二战时期在美国因汽油和轮胎的限量供应而急剧增加的公交车出行，而布鲁斯·戴维森和路易·福勒拍摄了后几年在公交车、汽车和地铁上的社会群体。戴维森在种族隔离的南方用他的相机捕捉贫穷和民权斗争的有力画面，以强调变化。
他真的想向美国展示60年代发生了什么，问美国这真的是我们可以容忍的吗？对他来说，重要的一点是要使他的受众看到，虽然变化正在发生，但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展览的另一个焦点是这些年来像纽约这样的主要城市的快速增长。从贝伦尼斯·雅培的摩天大厦到路易·福勒的街景，这些展览也包括在图书、杂志和报纸里发表作品的摄影师，还有那些展现美国最美丽的永恒风景的作品。雷尼·毛雷尔希望《美国时刻》有助于加深在美国发生重大变革的那段时期的理解。美国之音塔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媒体说，新疆星期五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造成至少四人死亡。新华社说，这次 6.5 级的地震还造成了至少48人受伤，并且摧毁了一些房屋。新华社还说，地震造成了通讯中断，一个机场被迫关闭，随后又发生了几次余震，这次震中位于新疆和田地区。另外，美国表示，鉴于布隆迪政府在政治抗议期间侵犯人权，以及布隆迪政府决定举行美国所说的有问题的议会选举，将暂停实施某些对布隆迪的安全援助项目。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晚间发表声明说，布隆迪总统恩库伦奇扎决议竞选第三任，而这一决定导致了数十人死亡，14,400多布隆迪人逃往邻国，同时布隆迪的经济急剧下滑。美国国务院说，尽管完全不具备举行公正选举的必要条件，布隆迪政府仍然决定在6月29日举行议会选举。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玉华，播音师江河，我是申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最近数月，在西非埃博拉传染病疫情方面出现许多令人鼓舞的消息，但是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新病例仍在出现。美国继续致力于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这种感染。美国建立的医疗机构和基础应对设施已经到位，得到美国支持的成千上万民间人员正在努力抵御这种疾病。埃博拉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导致11,000多人死亡。利比里亚已宣布不再有埃博拉疫情，但是目前仍处于密切监测以预防疫情复发的90天观察期。新病例继续在其他地方出现，其中塞拉利昂最近甄别出8例，几内亚甄别出12例。另外，这种病例继续在与几内亚比绍接壤的一些地区出现，同时确保这个国家更有效应对埃博拉病例的努力也正在进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正在对送检的各种埃博拉疫苗进行试验，其中包括对一种疫苗的有效性展开对照试验。国家卫生研究所还对治疗已感染者的送检治疗药物进行试验，并且努力改善对这种疾病的诊断。目前的诊断需要用大量的人工和先进技术对 DNA 进行分析。另外，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还对埃博拉病毒进行遗传学研究，努力进一步了解导致这种疾病的成因。换言之，美国支持对防治埃博拉的广泛研究。与此同时，美国和利比里亚研究人员正在对这个国家的约7,500人进行研究，其中1,500人过去2年内患埃博拉后存活。健康问题调查人员希望深入了解埃博拉的长期健康后果，确定这些存活者是否产生了长期免疫力，保证他们免于今后遭受感染。调查人员还希望了解存活者看似康复后很久，埃博拉病毒如何继续在他们体内某些器官存在，以及存活者将这些病毒传染给他人的风险程度。虽然我们成功控制了这种疾病的大规模蔓延，不过实现无病例爆发则需要持续的国际行动，这场战斗远没有结束。我们继续致力实现西非消灭埃博拉疫情。美国等国的科学工作者进行的研究工作将进一步防止今后爆发类似2014年埃博拉蔓延疫情的可能。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